其实接触这项运动吧，是一场机缘巧合。我当时搬到了悉尼海边嘛，家旁边有一个帆船俱乐部，我好奇心旺盛，就想过去看一下。这一看不要紧，一发不可收拾，觉得自己现在已经上了贼船下不来了。天天都会研究帆船，刚开始学帆船的时候啊，就很不适应嘛。首先对它的那个机械原理不够理解，我之前没有接触过帆船，一直认为它是被风推着走的，可能很多人也都那么认为。学了之后，我才知道帆船它最好的一个行驶角度是逆风，还有和风垂直的时候。这个是利用了和飞机行驶相同的这个伯努利效应。就现在回想起来，感觉好像很简单了。不过就当初的时候，就这一点，我就花了好几天才弄懂。还有另外一个障碍就是语言的障碍嘛。教练年纪也都比较大，都是有三四十年经验的老水手了，他们口音都会比较重一些。对我来说，就是有很多词就很难去理解。还有船上的这些零部件都是我们没有接触过的，就只有绳子都有十几种，每一条绳子啊，根据这种颜色啊、粗细啊、长短的不同，它有不同的用处，然后它也有自己的名字，有一些绳子叫 Harley，有些绳子叫 Sheet，然后帆呢，它也分成好多种，在比赛中你需要根据这个风速啊，还有和风的夹角啊，要不停的换帆。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，就是帆船的左边不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用的这个 left，而是叫做 port side。然后右边我们不叫它 right，而是叫做 starboard。帆船它是有一套自己的这种的语言系统的，所以这个单词啊，简直我觉得简直比雅思还要难背。就是如果这些术语听不懂的话，和船长是根本没有办法沟通的。慢慢的接触的多了嘛，自己对帆船有一定的掌握了，然后就我和别人聊起来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人喜欢问你周末干了些什么呀。当我和别人聊起来，就是我周末去开帆船啦，帆船比赛了，然后别人都会觉得很惊讶。就感觉你一个身材小小的20多岁的女孩子，竟然开帆船。我的个头只有刚刚1米6嘛，然后我的体重也就是不到100斤，所以对他们这种冲击还是蛮强烈的。然后我呢，本身又是比较喜欢这种挑战的，然后别人这些反应就增加了我这个学帆船的动力嘛。
那驾驶帆船和我们普通到海边去划船，或者是租一个游艇去开游艇，有没有什么区别吗？
我在和别人说开帆船的时候，在帆船上，他们都会在脑子里浮现的场景都是船长在开船嘛，然后我就是在船上休息。这个就是其实是帆船和普通的这个游艇很大的一个区别了。他们虽然都是海上的这种出行工具，可是它无论是从这个构造方面，还有这个出行的目的方面，都是完全不同的。首先，对于开船的这个人来说，也就是船长来说。游艇它是靠这个汽油或者是柴油发动的，就更像是海上的这种汽车。船长嘛，主要就是通过控制方向盘来控制整条船。然后帆船它最主要的是靠帆和风构成的这个夹角来产生动能，让它往前行驶。所以你要把帆不停地去变换这个方向，来达到这个最佳的角度，然后让你的速度也最大。其实，在帆船上，船长的作用更相当于是这个指挥员的作用。他是指挥这些船员来共同的调整这个船的各个部位，最后和风达成这个平衡的状态。他不是一个船长一个人在开船，而是整条船的这个团队合作。然后在另一个方面，对于坐船的这个人来说嘛，游艇的话，它就顾名思义嘛，它就是以休闲娱乐为主，然后它的舒适度也比较高一点。我们就是平常印象中在甲板上晒晒太阳、吃吃海鲜。帆船上面大部分人都是会比较忙碌一点的。刚刚说这个帆，它会变换方向，所以它甩来甩去的，然后上面就哪怕在休息的人，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性，并不是很适合去娱乐的这样的一个设施。还有就是帆船，它为了使船身轻一些，速度快一点，一般构造都会比较简单一些，船舱也会相当于游艇来说会小很多，住到里面其实是很不舒服的。
那你有没有在船上看到过一些不太一样的景色呢？
追赶一下落日啊，然后看看这个美丽的黄昏啊，你就感觉离这个夕阳特别近。如果是比较幸运的话，你还能遇到海豚或者是鲸鱼，可能就离你非常近几米远的位置，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跟着你的船一起走。
前段时间去参加了一个帆船比赛，是吗？
对，
成绩如何呢？
因为我们的船长是比较厉害的，他的经验有30多年了，然后他带领我们组获得了第一名。我们队这一次比赛的是有5个人，然后首先是我们的船长，然后还有一名是在美国谷歌硅谷总部工作的一名美国人，然后还有另外就是我们3名中国人了，是有我还有另外的一对夫妻，我们三个也是这场比赛仅有的3名中国人。 所以我当时会戏称我们的船为中国号。当时我们上台领奖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光荣的，因为我们三个个头都不是很高，但是打败了这些粗犷的澳大利亚人，自己内心真的是为这个国家也是感觉很骄傲。
那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次参加帆船比赛的一些故事呢？
原来是我认为自己不是很喜欢这种竞技类的项目嘛，我也没有参加过其他的比赛，可是参加了帆船比赛之后，我就发现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惊险刺激，然后也完全激发了我的这种自我挑战的本能。然后我们比赛前的时候，船长就会根据我们每个人的体重啊、力量啊，分配我们做不同的角色。然后我是因为体重比较轻一些嘛，然后身子也会女孩子身子也会灵活一点，就被分做成了前帆手，就主要是站到船头，负责这个监测比赛的形式，看看其他的这些船的一个情况，换帆还有这个球帆在前面的一个升降的过程。其实我这个位置是整条船上最危险的，因为我是站到前舱的这个位置嘛，除了两边这个细细的救生绳，没有什么可以保护我的。船速快的时候，我经常感觉自己要被甩出去了。然后另外这个前舱这里也是浪最大的位置，一般这个浪上来都要从船头这儿，然后在我身上过一遍，然后再到其他的船员那里，所以浑身湿透都是很正常的。像这在这个帆变换方向的时候，我是没有地方去的，我就要只能是跪到帆的下面，头朝下，然后把屁股翘起来，让帆从我的这个身上飘过去。如果这个过程处理不好的话，我就有可能会被下面的这个绳子勒住，或者是我趴下的时候，这个救生衣的锁扣会卡到船缝里，让我不能动。这些都加剧了这个比赛的危险性吧。这在这个帆船比赛中，我们也是不太允许有失误的，因为你粗心犯下的问题，很可能就导致自己或者是队友受伤。就像我们上一次比赛的时候，有一个桅杆手没有及时调整好方向，使船严重倾斜了。本来我应该去船的另一侧的，船几乎现在和水面成了90度的夹角，
天哪！
而且帆这时候已经打过来，把我前进的位置给挡住了，我是根本就爬不过去。当时我的这个半个身子已经掉到海里面去了，后来我就是硬拉这个绳索把自己拽回到船上，然后就赶快跑到另一侧把船拉正继续比赛。当时就感觉是在这个帆船上攀岩的这种
听上去非常的惊险。
对对，是在比赛中会经常的有一些这种，也算是有一些小事故会发生。
经过这次的比赛，你后面有没有目标去完成更多的比赛呢？
下一步呢，我打算再准备一下，然后让自己再更专业一点，因为我学帆船的时间也比较短嘛。然后明年的时候是打算从黄金海岸开船到凯恩斯去大堡礁潜水，这也是提高我自己的一个驾船的水平，然后锻炼我去看航海图、观察海上这个风向和潮水的一个好机会。明年圣诞节期间，准备去参加澳大利亚最著名的帆船赛事悉尼到霍巴特比赛，之后可能需要参加20多天的培训，进行这个救生啊、急救的训练，了解这个船只和自己的队友。可能我们大概要开个3天3夜到达霍巴特。在澳大利亚来说，是表示你经过了考验，真正的成为一名水手的比赛。可能会比赛会很辛苦很危险，可是为了自己的爱好，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那帆船运动对你个人的生活，包括你的作息，或者是你刚才说你要手脚并用去开帆船，对你的整个人的身材体格都有没有带来一些变化呢？
我现在已经能看到自己有一些腹肌了。刚刚我也说这个帆船比赛它的强度也是很大的嘛，所以它对身体的这个素质要求是比较高的。我就是为了适应这种高强度嘛，然后现在每天早上5点半就会起床来锻炼一个小时，这样坚持下来也明显的感觉身体比以前更强壮了。刚刚学帆船的时候也是不会游泳的，甚至我是心里会有些怕水，所以我上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穿救生衣，很多动作我也不敢去做，之前在船头站其实我也不敢过去站，然后后来我就去报名参加这些游泳的训练，慢慢的克服了对水的这种恐惧啊，这样现在就能更舒服更适应这种环境。我也就通过帆船这个运动深刻的就感受到，只有你去做有意思的事情才能遇到有意思的人。帆船比赛它是把一个性格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爱好，我们中间都会有很多的共同的话题啊，比如说运动啊、旅行啊、冒险啊。每场比赛之后我们都会在帆船俱乐部里面庆祝，然后一场比赛下来往往能交到很多的这种志同道合、相见恨晚的朋友，这在澳大利亚给了我很强的归属感，也让我变得更快乐，每天对生活都很期待。